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大家晚上好。很感谢天主又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聚在一起。无论是晚上，无论还是清晨，在主的爱里，总是最美好的时刻。今天要给大家一起分享学习的是托马斯·莫顿关于传统与革新的一个反省，因为。在我们信仰当中，传统与革新，有的时候看似是很矛盾的啊。那么一方面要坚持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去敞开的去迎接新的一个事物，或者说天主在当下对一个人新的带领。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一点失去关注的话，或者说做了一个不谨慎的处理的话，我们常常会迷失自己。那么在分享这样主题之前，我也愿意通过一个祈祷，把我今天的这个见证和分享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亲爱的天主父，我感谢赞美你，我感谢你。又恩赐给我这样一个服务的机会，我知道一切恩宠都是出于你的爱，你的怜悯。我也知道，凭我自己什么都做不，没有你圣神的临在，没有你圣神的恩膏，我说的每句话都只不过是个空虚，是废话。但是我愿意把我的思想行为完全交在你的手。我也把我的口交在你的手里，我也把我的心交在你的手里，也把我今天所做的这个分享讲课的服务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我期望你大能的圣神在我们课堂当中运行，在你圣神大能的保守之下，让我们众人的生命、众人的身心灵在这里得到安息，得到滋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也把这个机会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来找，让你在这里做准备，把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需要，在你那里都能得到一个宝，因为你是善牧，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真实的需要。现在主耶稣基督，求你俯听我们这样的，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传统与革新，说起来可能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可是实际上在信仰生活当中，在真实的一个生命成长的历程当中，很多人会不知不觉的就犯了这各式各样的错误，对他有个忽视。如果大家不是很清楚呢，我开始就是说有一些现象，看看大家有没有见过。你比如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很多的教会，我们都有现在就是很多兴起，就是说，尤其是从上世纪开始，我们教会内兴起的这个神人的一个运动，那么。很多老教友没有经历过的，当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个表象，很多甚至是神父或者说修女或者说一些主的仆人们，那么他们就不会接受，他只是说哦，这神的这种现象太怪异了，因为他不能理解，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倾向于接受，他就拒绝，有相当多的人。那我们说，在这里可能就是过于偏重于传统，自己已经习惯的，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一些天主施恩的方式和天主往来的方式。那么，有的会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是 有的人领受神恩之后，就觉得自己跟天主的关系好近好近。有的人就会觉得自己领受了这个神恩之后呢，或者说有了某些天主所特别赏赐的恩宠，那么和天主的一个往来就觉得很直接。那么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失去了对天主传统教义，或者说对天主这些传统的一些教导的学习，那有的时候会陷入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是，就产生了很多很多对天主所赏赐的这个神的一个运用的混乱。那么我提到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在很多的神团体当中有很多混乱的现象，也就是说在这里失去了对教会传统的一个学习。圣保罗宗徒，他是两方面都兼顾的，所以圣保罗宗徒说，你们要渴望爱德，但是要渴慕神，他鼓励我们去渴慕神。可是圣保罗宗徒要提醒我们说，不要凡事都信，要审断一切，要去谨慎的去做分辨。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对传统教育，教理、神学、基本的神学，这些学习，你做什么分段？你做就很难做分辨。那对我们所领受的光照、启示，以及在祈祷当中和天主的一个往来，你很难做分辨。我们不是仅凭着哦，我在祈祷当中看到了耶稣的图像。这不是做分辨，因为魔鬼也可以化作光明的天使。其实，路基弗尔的意思，这个撒旦的名字的意思，他本身就是光明的使者。所以，我提到这个现象，是说，各位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去注重传统与革新，这个看似对立的，其实是内在统一的这样的一种奥妙的一个现象，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既要在生活当中对天主的一切恩宠实行开放，但是同时我们要加强这些基础教育的学习、神学的学习，来保证我们能做好，在我们领受的时候，能做谨慎的分辨。首先说，那么传统与革新，为什么说是在信仰当中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我们首先看革新。耶稣说，这个旧皮囊不能装新酒。如果一个人把新的酒装在了旧皮囊里面，新的酒比较刺激，比较激烈，那就会把你的旧皮囊给撕破。不仅你的酒没有收到，酒也洒了，同时怎么样？皮囊也破裂了，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一个事物，在这里，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那就是说，新酒必须装在新的皮囊里。那的意思，就是指的天主的一个恩赐，那个天主一个在生命，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来讲，就是说，更高级的一个恩赐。那么这个恩赐，比如说末观，这个新的恩赐的到来，它要对我们过去的一个生命，首先要有一个破碎。这个破碎就是指的你必须有一个更新，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恩赐。 否则的话，我们不允许天主破碎我们的生命。我们固执的去抓住自己的一切祈祷的习惯、灵修的习惯，然后就是同时又是渴望把这样一个新的恩赐再放到自己当前的这个生命状态里，结果就是你新的恩赐也没得到，你自己的救我生命很可能就要受损。所以圣保罗中途也跟我们提到说，谁若在基督内，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所以在这里面提到的就是革新。革新的意思，其实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若常住在基督内，我们就会被天主常常更新，每天都是新的。但是要注意哦，是说谁若在基督内，不是说基督在我们内。这两句话是有区别的，在这个美国内战期间，当时的美国总统叫林肯，南北战争解放黑人奴隶，那么南方美国的南部，因为都是这个农场主，他们雇佣了大量的这个奴隶，所以他们不希望废除奴隶制度，北方。所以经济比较发达的美国，那么他们不介意把奴隶释放掉，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利益上的一个冲突，所以就爆发了这个美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这个内战。当时美国的总统叫林肯，他是希望废除奴隶制度，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么战争打着打着，北方的军队逐渐就占据了优势，打的胜仗就越来越大。那个时候，林肯总统的一个手下就跟他讲说：“那总统阁下，你看天主站在了我们这一边。”林肯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天主站在我们这一边，我是知道。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站在天主那里？”所以这句话是不一样的。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就说过：“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所以天主他跟我们在一起，天主圣三、圣父、圣子、圣神居住在我们内，这是个真理，这是真理。也就是说，天主的话是终身不变、永恒不变。问题是，另外一面，我们有没有在天主内？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不在天主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能被，即便是天主在我们内，因为天主要尊重我们的自由，我们心中若不渴望，他就不会赐给我们恩宠，因为他尊重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去愿要，心中去渴望得到，天主才会赐下，因为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要在祈祷当中，把我们内心深处对一切恩宠的渴望，都要交在基督的手中。有的时候你会惊艳这份美好，当你回头看去。你自己现在今天得到的一个恩赐，很可能是你若干年前、很久以前所做的内心的小小的渴望，还在祈祷当中，放在主面前。但是有的时候领受一个恩宠需要很长时间，之所以需要领受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主去准备，需要把这个旧的皮囊换成新的皮囊。好事呢，新的恩宠进来的时候，好事我们心中所渴望的那个恩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能承受得住。大家不要觉得说领受一个好的事物 难道还有承受不住吗？这个值得我们去反省，有没有这种现象？有的人吧，灵修啊，他说，一个人信仰生命，记录生命的一个成长，就好像是一个龙虾成长是一样的。虽然大家可能不一定都吃过龙虾，但至少见过了龙虾的外面这个坚硬的壳，壳里面是肉。那么这个龙虾啊，这个壳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壳是硬的，十分的坚硬。那这个肉会生长，壳是不会生长。那这个壳是怎么来的？它不会一生出来就这么大，是不是？所以这小小的龙虾，它这个硬壳的形成，在生长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硬。可是当它变硬了，有一天它会生长，它的肉还继续生长。当它生长之后，发现这个硬壳再也不能支撑它自己的身体。就束缚了它的生长，那怎么办？它还是要生长。那么这个时候就迎来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壳就破裂了。破裂了之后，因为壳很坚硬，你的壳很硬，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我们吃龙虾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坚硬的壳，甚至把手都可以划伤。你不小心的话，那么对于龙虾，它的鲜嫩的肉，那自然也会把划的是遍体鳞伤。但是为了生命的成长，它需要坚持，从这壳当中，从那破裂的壳当中抽身出来。我们都知道龙虾。生长在海水里，海水是咸的。当皮肤破裂的时候，这个咸水、这个盐水刺激的是非常的疼痛。所以龙虾，当它从这种硬壳里脱离开来的时候，这周围刺骨的盐水就刺激它，它忍受着疼痛。它身体的表面就会分泌出一种粘液，这个粘液慢慢的就形成一个新的壳，这个日积月累，就变得越来越硬，又形成一个新的壳，继续保护着自己。在这种保护之下，它内在的生命继续成长。据说一个龙虾，它的成长一生当中要多次这样的蜕壳。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一生成长过程当中，要经过很多次这样生命的蜕变。那么这个蜕变的过程跟这样是很相像的，所以我们一个人内心生命的一个改变哦，内在生命的一个更新。常常也是伴随着这个外在的逼迫的环境是同时并进的，因为按照我们人自己，我们是不愿意成长。我说的是愿意成长，可能是不愿意接受这个成长付出的代价。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圣保罗宗徒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在这帐篷内的人苦恼叹息，是由于我们不愿脱去衣服，而就套上另一层，为使这有死的为生命所吸收。”也就是说，这个帐篷的人就是指的我们外在的肉体也好，思想也好，意识也好，情感也好，理智也好。在那里苦恼叹息， 我内在有渴望生命有个变化，渴望像别人一样有一个那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生命，但是内在又很叹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脱去旧我，因为这个旧我就像那龙虾的壳一样，它保护着我们不受到盐水的刺激，很舒服的。可是如果我们不去脱去它，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就不能成长。所以这是讲我们说第一点，就是说革新，也就是说，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属灵生命当中滑向深处的时候，所必须经历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我们要敢于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去相信他是善牧，引领我们不断去经历很多很多那新的挑战，去领受他给我们所预备的那美好的救恩。在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找到同路同行的路人，但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找。只是在黑暗当中，被耶稣基督拉着手往前走。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不一样的。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天主就给人预备了多少重生的道路、得救的道路。别人的路你可以参考，但是你不要照抄。发生在别人生命上的事情，你可以拿来做参考，但是你不要照抄，也不要去比较，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的道路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面，也就是说，传统一革新就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们，我们若想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我们的思想意识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准备被天主带领去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末观生活前三课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邀请大家去做这样的祈祷，罗马人书第12章第1节教给我。所以弟兄们，为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做生活圣洁，用到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你们不可与此时同，反而以更新的心思来变化自己。在这里面就是讲到的是这个，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当做活祭去献给他。Living 这个讲的就是活祭，叫 Living Sacrifice，从英语上讲，这个活祭，这个祭献这个词。我们要搁到我以前，我会想这个祭献哦，祭献的意思就是，就像一个过去的祭献一样，杀了一头牛，杀了一头羊。那么，这个一头羊好像是我们舍弃了献给天主一个东西，好像是死。可是在这里面是说的是活祭，是 living sacrifice。那么上次我在参与，上周我在参与弥撒的时候，正好神父讲到这句话，可以引用到这句圣经。他说，sacrifice 这个祭献的意思是两个字的组成，一个是神圣的，一个是力量。换句话说，祭献的意思，它并不是说我们放弃了一些东西给天主，而是说，让天主赐给我们一个神圣的力量去做，去生活，让天主借着我们去生活，这才叫祭献。所以圣保罗宗徒说：“我生活不是我生活，是基督耶稣在我内生活。”当他很清楚是基督耶稣在他内去生活的时候， 他就知道基督的心意，他就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天主的旨。可是这一切是说，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当做活祭献给主。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的人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选择，不知道何去何从。其实哦，当我们做一个祈祷，说主啊，这个事情无论成功和失败，我都交给你，求你帮助我以感恩赞美的心去接纳。所以，当我们放下自己的固执执念，愿意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诚行天主的旨意，愿意带着一个爱主的心去接纳一切结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时候你就自由了，就不再困惑。那时候你就明白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可是这个开放的心需要我们先把自己生命当做活祭献。所以默观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是因为他想法很多的时候跟我们人的本性相反。我们人的本性是希望控制，做一件事情希望有一个清晰明了。可是默观是很被动的，就像圣母玛利亚回应天使的宣告是说：“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圣母玛利亚并不知道她要承受、领受的是什么将来的道路，不知道。但是她说：“成行于我。”她是很被动的，受天主的指引去走她人生的计划。天主在她生命当中命定的。那么好了，这是讲革新，我们再讲的讲传统。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教会的传统，跟社会的传统提到的不是一个意思。我们也在讲文化，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各个世界上各族人民的文化，这个文化历史它有传承，有传统，但是那个传统是僵硬的，凡是人类社会。所依附于这个受造世界、受造物的这些物质上的一些这个依附于受造物的这些传统，我们看他们都有个结局，这个结局就是慢慢会腐朽掉，慢慢和当下这个新的时代格格不入，最后被人抛弃。所以教会的传统，我们谈的不是这个，为什么不是这个？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个教会的传统所孕育在的是一个生活的天主，也就是说，我们的天主是亚伯拉罕的天主，是伊萨格的天主，是雅各伯的天主，这是什么？因为天主是生活的，天主在几千年以前跟亚伯拉罕面对面说话，今天天主也在我们内和我们说话，跟我们道。说的可能是同样的一句话，但是带给我们生命的指引却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生活的神。所以，我们是说教会的传统，就像一个人的呼吸。我们说人的呼吸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天主在造人的时候，造了一个肉体。然后呢，又给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所以人的呼吸，当人一死了，还有呼吸吗？没了。所以当人一死了，没有呼吸了，灵跟我们的肉体就分家了。就分开了。所以人的呼吸。就是把人的灵、把人的魂跟人的身体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活的人。当呼吸一停了，这个肉体就怎么样？这个肉体开始腐烂，就是消失。同样的是，教会的传统。 也是这个世界的呼吸，是教会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呼吸。那么这个教会就相当于人的魂、人的灵，是天主的灵在，天主借着教会灵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世界就好像以人的人的身体，所以当这个世界如果把宗教剔除掉，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腐烂、死掉、夭亡。当然，如果教会脱离了这个世界，他就没有呼吸这一说。就像一个人，一个灵离开了肉体，他就不能再称之为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一呼一吸，就是把我们的灵跟我们的身体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天主的一个肖像，人。这让一个人健康的生活成为一个必在的条件。那同样的是。教会的传统也是这样，但是教会的传统我已经刚才提到了，它跟人类的传统不一样。但是教会的传统，天主启示的真理永不改变。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圣经我们读了几千年，当我们今天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出今天。所需要的食粮，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学习还是从圣经当中得到滋养。其实，在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耶稣已经启示了全部的真。耶稣啊，已经启示了全部的真，但是。但是有一个事实，大家要注意：耶稣启示的全部真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全部的领悟到。当然，我们也更没有把它完全的活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还要投入很多很多。努力去发现，在当下，耶稣基督启示的真理有什么新的指引？这并不是说耶稣在当下启示了新的真理，耶稣讲的真理2000年甚至亘古它不变，而是说在当下，他的真理又对我们什么样的指引？结合当下，因为我们耶稣基督启示的真理，它不是一个话，它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文字，一个符号，不是的。耶稣在圣经当中告诉我说，告诉我们说，我的话就是神，我的话就是生命。圣言是谁？在罗马福音的第一章开篇就告诉我们，圣言就是。换句话说，我们所读的经上的话，就是天主他自己。当我们把这些话保在我们心中，这些话就会活跃起来，就如同那鲜活的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一起。指引我们，所以在那圣经上，那圣咏的作者在那里做祈祷说：“你的话就是我步履前的灯，路途上的光明。”所以，耶稣基督在2000年以他的话指导了宗徒们。今天，同样耶稣基督的话，当我们放在心中，它会成为我们路途上的光明，步履前的明灯。 他会指引我们的路。而且，当我们去把主的话放在我们心中，结合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就会发现，主也会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启示，让我们人重新获得一个新的领悟，对主的爱、对主的救恩、对主启示的真理，有增加很多新的认识、新的领悟。这并不是说主启示的真理变了，而是说我们对主所2000年的一个启示。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领悟。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教会的传统。这个传统是鲜活的。那么，传统一革新。当我们去谈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冲突，是不是？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有点矛盾，但实际上呢，它内在有的时候也是很统一的。为什么会这么讲？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这里用的这个传统的词，当我们去继承，我们去传统。教会的传统，我们圣经的一些传统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常常要求着进行一个新的革新。为使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教导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实行一个生命的更新，常常是要求一个内在的改变，因为它给我们一个人一个世俗。他的思想是相反的，要求你常常发生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挑战。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人一个属世的生命和所天然的生命和本能的一个渴望是什么？我们都喜欢财物，是不是？我们喜欢享乐。我喜欢有名声啊，喜欢得到别人的夸奖，我喜欢拥有权利。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地方，我们都发现，我们喜欢掌控一切，在家里也想让自己说了算，在团体里，在教会里，当我们一想到自己的名声、名望，对别人对自己的尊重的时候，就会沾沾自喜。我们喜欢这些，可是主的教导，我们去看这些圣经上这些传统的教导的时候，对我们其实发出了很大的一个革新式的挑战。那么外在的一个属世界的生命，我们喜欢财富，可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说，你们要去成为贫穷。在马窦福音真苦八段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在路加福音真苦八段第一句话说，贫穷的人是有福。那么在世界活着的时候，我们喜欢去一些高尚的地方，可是圣经的教导是说，它引导我们去接近那些社会的边缘人。走到社会的边缘去，被人忽视的一步。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生活。当一个麻风病人，麻风病人在当时是传染病，是个极其严重，那属身体上极其严重的病，皮肤没有知觉。没有痛觉，一块块烂掉，直到人烂到一种地方，骨头都会露出。而且这种病会传染，是极其肮脏的，在属灵上被当时的宗教认为你犯了重罪才会得这种。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当有一次麻风病人喊道说求他可怜的时候，耶稣上前用手抚摸他。各位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先医治他。这个小小的细节要透露出来，耶稣基督他先去肯定他，然后再去治愈。耶稣并没有治愈他之后再去抚摸他，没有。耶稣是先去抚摸他，然后再治愈他。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传统的教导，也是一个真正的爱的真理，千古不变。它引领我们是接走到一个社会的对。大约是两三年以前啊，这个都是具体反应。那个时候，我内心有很大的一个感动。我说主，我在祈祷当中，我说主，我也想看看你的荣耀。主，我也愿意在生活当中，或者在祈祷当中，看到你真实的临在，让我看一看。那当我做了这个祈祷，不过了几天的样子，有一天我就去超市采购。那天阳光明媚，当我走到超市门口的时候，有一个流浪汉牵着一条狗，就坐在地上乞讨。当我从他旁边走经过的时候，他就冲我微笑，他的笑就像天使一样。你从他的身上看不到那种生命境遇的悲惨带给他的挫折，没有，他的脸上只有微笑。正在我走到那里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突然就有了一个感动出来，就好像耶稣在那里跟我说话，让你看到了，让你看到了，那就是我。所以那天我就很喜乐，我就很感动，我就把我身上的一些硬币就投给了。那这份喜乐一直在我心里激荡。当我进到超市以后，我看到那里买一个小的蛋糕，我就买了两盒。我买一个水果的时候，我就买了两。我出来的时候，再次经过他，我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吃？你喜欢吗？他就点头，然后我就送他一个蛋，送他水果。我看他吃的好高兴，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圣经的教导，这些传统，它不是把我们去引向我们要去在社会上找一个高位，与一些高尚的人去接触。在这里面，主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去亲近这些已经破碎的人。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去做宴席的时候，不要做上位，要做下位，要找那最低的位置去坐。主耶稣基督鼓励我们不要总喜欢和那些自己喜欢的人。或者说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鼓励我们去亲近那些被这个社会抛弃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劝勉我们说，宴请的时候不要总是宴请你的朋友，免得他们将来又宴请你一来一往，而要去宴请那些没有能力宴请你的人。没有能力回报你的人，而且主耶稣基督也鼓励我，不要接受人的服侍，而要寻找一切机会去服侍人。所以，耶稣基督这人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而是为了服侍人。有一段时期， 我在工作的时候，周五有的时候我是不上班，我有很多的休息的时间，那就有的时候是一周上两天班，在疫情期间。那么我太太她比较忙，她每天都上班，她就希望我做一点家务。大家都知道，这做家务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就愿意多看会圣书，或者看会电视。可是我的内心又告诉我说，我应该去做家务，尽可能的帮助到别人。刚开始做的不情愿，当我几次做的不情愿的时候，我内心就出来这句话：人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受人的服务，是为了服那句话带给我很大的力量，带给我很大的安慰。于是我做着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内心就充满了喜乐。因为我做着做着就发现主耶稣基督跟我在一起。当我内心力量不足的时候，我就是主耶稣基督来让我们一块扫地。当我们做饭的时候，我也主耶稣基督来让我们一起来做这顿饭，服务别人。我知道你愿意做这样的。那么这句话，主耶稣基督2000年以前。可是，在今天的当下，它可以唤醒我的生活，它可以更新我。它不会让我的心给这个世界同化。如果跟这个世界的同化，那就是讲究男子主义，男人嘛，怎么会做家务呢？可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2000年以前说的，在今天依然可以指导我们，让我们活出一个鲜活的生活。这个世界讲的是睚眦必报，讲究平等、公平。可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说，如果有人伤害了，要为他们祈祷，要为迫害你的人祈祷。各位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在祈祷当中，在默观生活当中，我们这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想起来一个曾经让我们不高兴的人、地、事物，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我们有没有每次我想起来一个不让我不喜欢的人，我就要为他献上祈祷？每次我想起来曾经伤害我的人，我有没有为他祈祷？如果我们有去做，那么这种革新、这种开放，就会让2000年耶稣基督的一个传统的教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一个新的，它可以让你的生命被更新。所以耶稣基督讲说：“谁愿做我的门，弃绝自己，背上十字架来跟随。”什么叫十字？十字架意味着羞辱，因为那是一个犯罪的刑具。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本来我们是出于好心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受到别人的误会，别人说我们有私心。本来我们做着很好美好的建设工作，别人说你在分裂，有很多的羞辱。可是主耶稣基督说，那就是十字架的一部分，因为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被定为重罪，所以十字架的一个形象之一就是羞辱。可是当我们去背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去承受这份羞辱的时候，我们就给耶稣基督站起。如此，他在我们内，我们也开始在他内。如此，我们的生命就要会更被更新。十字架也意味着是贫穷，所以当有人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天上的飞鸟有巢，地上的狐狸有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耶稣基督在那里是赤贫， 万物都归于他，万物都是在他内，借着他而造，万物都属于他，万物是为了他。可是他钉在十字架上，甚至都要连块的修复都没有，自己的下体都要露出。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当我们去默观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去默观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怎好意思去幻想着自己能成为一个基督富裕的人？我就以几天，我就听过一个主的仆人一个分享。刚开始工作，后来他就蒙主召叫，做一个侍奉的工作，做的侍奉工作越来，后来就做全职。到了后来，因为不得不要去补贴一些家用去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公司很欣赏他，给他提了一个非常优厚的一个工作的职位给他，只要你留下来，工作咱们可以谈。其实他的生活正在困境的，有的人就说，你可不可以去问问主，看是不是主给你的？我听他的见证分享的时候，心里很感动。他说，说句实话，这句话在祈祷当中没有办法给主开口。这就好比是说，一个女人嫁了一个丈夫，家里可能过得一时贫穷，然后这个女人有一天对丈夫说："爱人呐，让我去找我的前女友、前男友去借点钱回来啊。”你觉得这个丈夫会高兴？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说，耶稣基督在这里发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这个十字架同时也意味着是什么？这个服从，是个顺服。那在那里没有挣扎，别人定他有罪，那就服从权柄，他没有反抗，他有没有能力反抗？他自然有能力。因为耶稣给波多禄说，当波多禄拿剑还击的时候，耶稣说："难道我不能要求请求我的父派遣天使来吗？"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当那些捉拿他的人问耶稣说，耶稣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的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当耶稣回答"我就是"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跌到了地上。各位弟兄姊妹，也就是说，耶稣的圣灵的威能有这么大，可是耶稣把他圣灵的威能又掩藏，任凭自己的天赋性隐藏在自己软弱的人性里下，任人宰割，被人任意对待。十字架意味着放，所以他在祈祷时说："父啊，如果你愿意就舍弃，如果你愿意帮我拿去这一瓶，但是不要随我的意愿，不要随从你的声音。"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革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方式里面，在人眼里是个失败，可是他所完成，我们整个人和天主和解了，整个人类，整个受造物跟天主和解了。我们在耶稣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那么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新的挑战，我们要不要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以一种革新的？那么耶稣基督他在带领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常常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不习惯的方式，遇到一个不喜欢的人， 遇到一个不喜欢的环境。当我们愿意选择继续在耶稣基督内，按照他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在更。所以这是在讲，就是说传统，我们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常常他的所谓的传统那些教导，都在要求着一个革新的前提。那么我们再往下讲，这个传统，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之一，那就是接受别人的指引。所以，就像圣经当中说，信仰是出于报道，报道是出于基督的命令。谁的报道？是别人的报道。所以，天主训练他的仆人常用的方法之一，天主训练他重用的仆人常用的方法，就是他一定要去接受另外一个人的指引。所以，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提到过，天主的恩宠。赐下的所有的恩宠，都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好处，是为了一个团体。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领受的一个服务，一样的福分，给你们分享，给你们讲。我是在服务当中领受天主的恩赐，你们是在被服务当中领受天主这份恩赐，我们都在领受。这份奥秘使得我们保持一个谦卑，让我们深刻的知道都是领受。所以我也渴望服务，但是我们所接受别人的指引，我给你们传递一个知识，这个知识在你们生命当中怎么样用来用于生命当中？那这是你们接下来不是说听到一句话、听到一个知识就可以的事情，而是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让圣神在借着这些知识来继续帮助你们生命成长。否则的话，文字让人死。就像有人读圣经，读是读了，却没有读明白；听是听了。却没有听清楚。有的人读完圣经以后更迷茫了，有的人读完圣经直接就被吓走了。就像耶稣基督讲说：“如果你的眼睛因你犯罪挖出来，如果有你的手因你犯罪把它剁掉。”有的人读到就害怕了，算了，谁能不犯罪？要这样子的话，这还了得？过不了几天，身体四肢就没了。所以文字让人死。我们读不懂基督说话的语气，他的语法到底想表达真实的意思。所以是说，我们学习这些知识，了解这些思想，这些东西是要在圣神大能的保守之下，否则的话。我们读来读去，就把我们读死。所以在这里面是说，教导不是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去领受的传统，而是要借着圣神把我们去读到的教会的传统、圣经的知识，在当下，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个事件当中，让我们有新的发现，让我们有新的经验，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到底，也就是说，不管我们读了什么，学了什么，不然我们读和学，是抱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去让别人来。但是，如果当我们没有圣神的保守，我们读到和听到以后，这规矩太多了，里面还这么多要求，这可不能听。圣经上也是读了，我们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都会跳过去，就是只是进入大脑的是自己喜欢接受的，自己不喜欢接受，直接就蹦过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今天这个课程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网络是信息社会，我们要去警惕，筛选式的听课，只喜欢听自己喜欢听的，不喜欢听那些对自己生命成长有益却让自己不喜欢的，要注意这些事情。所以在地貌的前述第四节，圣保罗宗徒在提醒他的弟子的时候说，他说事后讲道。但是有些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耳朵发痒，顺从自己的情欲，为自己聚拢了许多师傅，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去听那些无稽的传说。这个健全的道理，一个人听完道理。我常常会是满了喜乐的，反而人听了一个健全的道理，常常会让自己的心里起了很多挣扎，因为在那里面，我们照明了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缺陷，在那里面，我们看到了我们生命的软弱的幅度，需要进一步把生命滑向深处，我们看到了在那里面很多更多的舍弃。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对我们赐下新恩宠之前，有一个旧皮囊的一个撕裂和破碎，让我们就去掉。作为一个健全的道理，其实常常对我们发起了很多的挑战，刺激我们有更多的在主面前的忏悔，引领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更多的信任。当然，这份学习，我们说这份传统，这份读经。并不是靠我们的自己思想上就可以努力可以达到的，所以并不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有很多人学习了很多神学，不是说神学不好啊，而是说学习了很多神学，没有圣神的保守，不在圣神的，不在渴慕圣神指引的上面去学习，有的时候就反而很多学神学的人。都失去了信德，不再信神，一点不奇怪，一点不奇怪。所以，我们从其实是告诉大家说，这个我们所教会的传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一个思想，而是天主他自己，是那个鲜活的圣神。如果我们不在圣神的保守之中去学习教会的传统神学也好，教义也好，圣经也好，我们可能都会迷失自己，反而就像圣保罗宗徒在提醒他的弟子毕马德讲的话，有些人终于因为自己的知识反而失去了信德。所以很多的人在经过很多这个知识性的学习之后，又陷入另外一种危险的境遇当中，那就是不再相信所谓天主的超然的恩宠，那所谓超自然的力量。可是我们要回到这里，是说天主的话、天主的传统、天主的传统的教育是圣神亲自的临在。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不要单单凭着自己的思想上的意识去做主观的这样的一个能动性的学习，而要去积极的去依赖圣神的指引，再配合上自己的努力，这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天主，我打个比方是说，这就好比是说一个人要喝水。那么喝水的时候，第一要你要找器具，是不是找杯子也好，碗也好，盘，这个你要找一个东西让挖水喝。其实这些知识、这些传统、这些文字的这个东西，这个介质，好比是这样一个东西，是个碗，是个杯子。当我们有了这个器具的时候，天主就会利用这些器具放入他的水，我们就可以喝到嘴里。但是如果说你忘记了，只是觉得已经完全让你的思想意识集中在这个杯子上、碗上、 玻璃上、这个不锈钢上，甚至是黄金的杯子上，你是只专注这些东西的话，你就迷失自己。它的内在还是指的圣神。所以天主有的时候，他常常在一个人，我们去努力寻求天主的时候，常常会借着这么一些戒指，碗也好，杯也好，我说需要借着一些神学，需要借着一些教义，需要借着一些教导，甚至一些主重用仆人的一些分享啊什么的，别人的一些分享啊，弟兄姊妹的之间的信仰教导，天主需要借着这些来启示你，来光照你。但是记住哦，不限于此。我们不要把天主限制在这里，因为有的时候天主会什么也不用，直接让你的心里就有很高超的一个灵。对天主那个大爱，有一个突然性的一个灵。托马斯·莫顿，我看他的自传的时候，他刚开始皈依的时候，有一天他就走在大街上，他就突然就觉得对面的人，走在街上的陌生人，就是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姐妹，他那一瞬间被天主的爱提拔到一种地步。换句话说，他和另外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另外一个受造物的关系，在天主的爱内有个重新的认识。所以天主是可以做到的，他可以在悄无声息当中，内在的一个独处当中，甚至一个很贫乏的一个思想当中。天主会让你突然的灵，那么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或多或少，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尤其在学习默观生活的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邀请耶稣基督参与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突发性的领悟。但是在初期，我们常常是需要很多的戒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圣经、学习教义、学习神学。但是学习这些记录不是目的，目的是天主要借着这些来帮助、来帮助。所以托马斯莫这个阿奎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天主教会圣托马斯阿奎那是可以说是他的著作是最多的，他写了《神学大全》。所以他把神学领域能涉及到的主题几乎全都写了一遍。当他完成了之后，当他完成了这一切巨大巨大的工程之后，他心里突然有一种感，他就说这些只不过是一嘴干。换句话说。如果说翻译的稍微那种，就是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废物。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是说他有一个更高潮的领悟，是看到这些知识的背后，看到了天主他自己。可是在这里面，不要陷入另外一个误，因为有很多有丰富神恩的人，有很多灵修经验的人，对神学的知识。不屑一顾。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交流的时候，跟他们谈到神学，他们淡淡一笑，神学觉得没有用。托马斯·莫顿在这里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在你还没有学习神学之前，请你慎重说它是没有用，因为天主在我们其中，常常会借着他们。来帮助我们，借着这些神学的知识来帮助我们，更多的启示，更多的光照，更多的指引。所以在这里是说，那些传统、那些圣经的也好，教义的这些神学的研究也好，在我们还没有借着学习领受光照之前，请大家慎重说它是没有用。换句话说，其实在这里，托马斯·莫顿也是鼓励我们去。在接受超自然的神秘神学这些之外，也要注意这些客观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学习。有一次，我给一个姐妹去在交流，她给我讲了一个经验。她说她有一阵想去读神学， 他就觉得说一个普通的教学神学是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有一天，当他在做祈祷当中很挣扎的时候，要不要继续的时候，内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跟他讲：“你不愿意为了更认识多一些我而去学习吗？”他就立刻坦然，带着一个极大的动力去学习神这些教育、这些知识。当然，他知道学习这一切是为了寻找主，这些只不过是寻找主路途当中的一些戒指。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也谢谢大家在这样的课堂里耐心去聆听托马斯·摩顿我介绍给大家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教导，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怎么样我们也去注重传统和革新的一个内在的头，不要顾此失彼，在灵修上讲一个非常的完美的一个内在的统一。正像圣保罗宗徒在讲到祈祷的时候，他说：“我也用理智祈祷，我也用神魂祈祷。”也就是说，有两者兼顾。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在信仰当中也去多反省自己。我有没有顾此失彼，还是说两者兼顾？好的，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一节课，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我把这个事情交给。
谢谢李老师爱心细致的分享。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愿天主祝福李老师身体健康，赐给他更大的智慧来服务教会。通过李老师给我们分享，让我们明白了这个传统，与这个革新，我们不要光禁锢在这个传统，我们的生命是需要革新的，因为在不同的时期，天主圣神，会有不同的带领。现在我们这个时期也是这个圣神神恩的时期，圣保禄宗主说，你们要渴望爱德，也要渴望神恩。让我们对天主的神恩开放，但也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求天主给我们分辨的恩赐，因为魔鬼啊，也会化成美丽的天使，他来诱惑我们。让我们通过学习，脱去旧我，穿上新衣。我若在基督内，我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旧的已经过去，看一切都是新的。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生命，主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生活不已是我生活，而是在耶稣基督内生活。这样我们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走进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挑战，我们要按照耶稣的教导，我们都有服务教会这个责任。当我们在服务时， 天主也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滑向深处。我们也用这个理性的祈祷，也要用神魂的祈祷。让我们在生活中去经验天主圣神的大能。对于这一方面，我特别的感触深。这个我也曾经被主医治这个心灵上的疾病和肉身上的疾病，天主给的我这个恩典也特别多。我也要把这些恩典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圣神。在新的时代里，圣神有新的带领。感谢主，赞美主。再次谢谢李老师，您辛苦了，愿天主祝福您。也谢谢家人们的聆听，让我们在生活中去经验主，经验圣神的大能。今天的主持赞美分享就到这里。愿天主永受赞美，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谢谢李老师，谢谢，谢谢文珍姊妹。
再见，下次再见。
再见，李老师生病了吧？
对，有点感冒，已经好长时间了，一直也不好，就是也没有说
出来
感冒，就是咳嗽，就是咳嗽，也没什么特殊原因。好，
好好休息，李老师，
再见，谢谢大家，
再见，谢谢。